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Peter 老师、
哎，
我想考您一个东西。
哎，轮到你考我了。原来我们是考你又化学物理的哈啊。
对，但今天我想考您一个不一样的 topic， 上学。
你哟呵，这个好像我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我试试吧，应该行吧。
因为我大学学的是相关的科目啊，所以我正好想起来了，有一个叫做 SWOT 分析法。您知道这个 SWOT 是什么？
缩写是 SW， 然后是什么？
OT。
OT 呀、啊，我知道是 SWAT， 是那什么防暴警察的一个缩写。
哎，不是那个
啊、不是那个哈。
对，那么在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 SWOT 这四个字母都是大写字母，也就是意味着它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单词
啊，都是什么呢？
S 就是 strength，
力量或你的一个优势，你的强项，对吧？
对，那这个 W 呢，就是 weakness
啊，你的这个弱点，你的弱项。
O 是 opportunity
啊，你的机会。
T 是 threat，
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威胁。
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 S 和 W 指的是你内在的一些优缺点，那么 O 和 T 呢指的是外在的一些机会和威胁。
那么我们研究这个 SWOT 目的是什么呀？
比如说在做一些市场研究的时候，简单的一个例子吧，比如我们要开一个星巴克咖啡店，我们要加盟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在这个十字路口东南西北想选址，那么选在哪里比较合适呢？比如说我选在东边，那它可能会有一个 O， 就是一个 opportunity， 可能是说，哎，它这边的车流量比其他的三个口都大，但是呢，它的这个 threat 就是它旁边还有一个其他的咖啡店，
其他的咖啡店，那么可能对你
的
客源产生一定的冲击，
哎，对，就等等等等这样的例子嘛。那它本身的 strength 可能就是它很有名，然后它味道好喝，等等等等。
对，同时呢还分析你本人的个人的一个，比如说你的强项在哪啊，适不适合开这个 coffee shop 啊，你的弱点是什么。好，我觉得今天这个 SWOT 啊，这个理论非常的好，那么仅仅适用于呢您这个开这个咖啡店，同时呢您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进行一个叫 SWOT 的一个分析。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其中的一个单词啊，叫什么 strength，一个人的强项。好，那么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首先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strength。strength。它的发音是 strength。后面这个 th 一定把这个舌头哈咬在上下齿之间哈 ,strength, 它由这个词 strong, 强壮的形容词呢变成了名词，表示一个人的力量啊。那么看下面的一个例句啊，作为名词力量如何来使用。She has always been encouraged to swim to build up the strength of her muscles.
她总是被鼓励去游泳以增强肌肉力量。
增强肌肉力量哈 ,build up the strength。Build up the strength， 大家记住前面不仅仅学会了力量这个单词，同时呢相关的一个动词也大家要给它记住了哈，以后呢在说口语在写作的时候能够用上加强什么的力量的训练 ,build up strength of muscles。 好，那么看下一个例句哈 ,He threw it forward with all his strength。
他使尽全部的力气把它向前扔出去。
哎，用尽全力哈，这里面没有用 try his best 啊，这是我们学过的、
那个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今天我们学到另外 withall his strength, with all somebody's strength, 表示说用他全部的力量做某件事情哈，所以记住。好，那么看一下 strength 作为名词呢，另外的一个用法表示说一个人在困境当中的一个勇气，学的这个勇气呢是courage, 但是今天我们又学到了 strength 来表示勇气，看看如何来用呢？ Something gave me the strength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有件事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所以这里面这个 strength 其实说给了你的力量，那么勇气和力量呢，他们之间应该是差不多的哈，因为有了力量才有勇气，没有了力量哪来的勇气啊，所以呢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看另外一个例句 He copes incredibly well. His strength is inspiration to me in my life.
他处理得非常好，他的勇气对我的人生是一种鼓舞。
这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经典的，大家以后来说一个人哈，特别说你生活当中的一个 role model 哈，你特别羡慕的或者说你特别尊敬的一个 楷模啊，你聊聊自己老师、自己的朋友，那么他处理的某件事情非常好，那么他的勇气对我来讲是一种 inspiration， 写在作文里面，放在口语里面，哎，真是闪闪发光的一个句子，对吧？
嗯，没错。
嗯，好，看看 strength 这名词呢，还可以表示一个物体的强度啊。那么一个东西如果说强度大的话呢，就表示非常的可靠哈。那么看下面那句 ，He checked the strength of the cables。
他检查了缆绳的强度。
那么 strength 同时呢，还可以表示一个人、一个机构啊，或一个国家的实力啊，就叫 strength。看下面那句 ，Some countries value its economic leadership an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rength that goes with it。
一些国家重视他们的经济领导地位以及与其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嗯，所以这个词 strength 不仅仅可以指人的内心的力度哈，内心的强度啊，以及呢我们说肌肉的一个力度，同时呢国家还有它的一个肌肉哈，我们说国家也要时不时的哈秀一秀它的这个 strength 啊，通过说一些活动哈，来 show hi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rength。第二一个意思呢，表示一个人的感情、观点或信念的一个强烈程度。看下面的例句啊 ，He was surprised at the strength of his own feeling。
他对自己的感情的强烈程度都感到吃惊。
嗯，这里边呢是指不是物体的强度了，是我们内心世界、我们情感啊爆发的时候一个强度。下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聊到这个 SWOT 里面表示一个人的长处，那么与之相反呢就是一个人的弱点哈。所以合到一起呢，大家记住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一般情况下这个长处和弱点呢都是用的一个复数形式来成对来表示，那么你需要了解你的长处和弱点，我们怎么来说呢？ Take into account of your own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嗯，需要考虑到你自己的长处和弱点。
另外呢，这个 strength 表示一个货币或经济或一个行业的走强， the long term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经济的有竞争力的长期走强。
另外这个 strength 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常用的呢，可以用来形容一个酒，用这个词 strength 来表示，
就是它的那个劲儿高不高。
哎，子宁这也翻译的特好，我用那个强度呢不是非常接地气啊，子宁这个劲儿哈，这酒劲儿真大哈，啊，用这个 strength 来表示。比如说这个啤酒哈，我们知道它呢有一个标准的 strength， 叫一个 full strength， 表示说标准劲儿哈。
其实它就是浓度是吧？
哎，啤酒它里面酒精的浓度呢，一般是大概是四，但呢有一些啤酒呢它的浓度只有2%哈，一些淡啤酒。
那这就不是那个什么 full strength。
哎，不是 full strength，就是 light beer 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词 strength， 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训练营，
今天的口语训练营我们聊的主题是棒，表示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优秀哈，独一无二哈。首先我们要学会的一个词组哈，叫做 one of a kind， one of a kind， 非常简单的几个词，对吗？ one 是一个， of a kind 一个种类当中你是唯一的一个，
所以其实就是独一无二。
哎，独一无二表示说在这一波里面哈，您是唯一的一个最优秀的一个成员。那么看看如何来使用 one of a kind。 Normally I don't care much for classical music. U2 is more my style. But I can listen to Mozart all day long. Just imagine, he died at 35. He wrote 600 pieces of music. He was certainly one of a kind.
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听古典音乐，我更喜欢听像 U2 一样的这种硬摇滚乐。但是呢，我也能够整天去听莫扎特的音乐。你想想，他去世的时候才35岁，但是已经写了600首曲子。他真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音乐家。
我觉得用在口语里面特别的好啊，来形容这个人的确非常的优秀。好，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句来表示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哈，在体育方面 ，I've seen all the great fighters in the last 30 years, and I think the best was Ali. He was one of a kind. He could move faster and hit quicker than anybody else ever saw.
过去30年当中所有有名的拳击手我都看过，我认为最好的呢还是阿里，他真的是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动作特别快，打击对方的速度比我看到的任何拳击手都要快。
除了用刚才讲到的这个 one of a kind 来表示优秀呢，还有一个用法来表示 top notch。Top notch， 我们知道 N-O-T-C-H 表示说我们画出了一个痕迹。 那么在痕迹当中，如果是在上面的话呢，表示这个痕迹的档次级别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引申为呢一个东西特别特别的优秀，叫做 top notch。 好，我们看一个例句哈，来学一学如何使用 top notch。Our firm is paying our new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200,000 a year, but it takes a lot of money to hire a top-notch man these days.
我们公司付给新来的执行副总裁的工资每年是$200,000。啊，现在要雇佣水平这么高的人，真的要花好多钱呢。
这里面一个高水平的人，或者说人才哈，用的一个是 top-notch people 或 top-notch personnel 等等吧。所以大家学会Top notch 表示说一个人他的水平是非常的高，非常优秀的人。他除了指人之外呢，也可以指一个东西啊，一个设备，一个服务啊，都可以用这个 top notch。 那么看下面的例句哈。 When I'm in New York, I always stay in this hotel. Everything here is top notch. The rooms, the restaurant, the service. And it's close to most of the places I want to go.
我到纽约来的时候总是住这间宾馆，这里一切都是最高级的，房间、餐馆，他们的服务都非常好，而且呢这个旅馆离我要去的大多数地方都很近。
那么有的时候呢，作为考官，比如说考试当中问一个问题，是 What's your standard? What's your criteria to be a top-notch hotel? 作为你来讲哈，高级别的或者说高水平的一个酒店它是什么样子呢？
对，我们就需要给出一些细节啊。比如说有一次我也是去纽约住，里面都是高科技的，你用一个 iPad 就能控制什么灯光、电视，然后各种东西，然后有的还能声控。哇，这个我觉得就是 top-notch。
top-notch 啊。同时呢，有些人对它的 facility 一些硬件设施呢是比较在乎的，比如说这个地毯软不软，浴缸舒不舒服哈，有没有就是说按摩啊或冲浪的那个感觉，有没有这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呢弄点什么玫瑰花啊，弄点小酒什么的啊。那么有些人要求不一样，子宁老师可能他对 top notch 他的标准呢是高科技哈，拿一个 pad 什么东西都可以解决了是吧。那么表示这个优秀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三个词组呢，还有一些哈，比如说当然这个不是词组，是一个词，我们用这个 peerless。peer, P-E-E-R, 我们知道呢表示一群一类或同事同学啊，但是后面加一个 L-E-S-S, 发现大家可能认为说诶没有同学的，
就是没有和我平行的这么一个人，也就是说无人匹敌。
无人匹敌的或者说就非常非常优秀的，形容一个美女的时候呢会用这个词A peerless beauty。
这个吧，但有的时候啊在生活中他有时候也有人说反话用这个。
正常理解呢就是这个人就是说长得特别的漂亮，长得特别的惊艳，是吧，就类似也可以哈。但如果说一个人讲得特别的惊悚，就有些好像不是。
对，我看那美剧有的时候它里面哈，就这个其实形容人的这个 physical appearance 不太好啊，但有的时候它里面会有这种反面的教材，然后就说she is peerless, 就是直接这么说。还翻个白眼儿什么的，
翻个白眼
你就知道他说的不是正话。
当然了，如果说在一个特别正规或正式的一个场合下用这个 peerless, 它往往呢是表示这个东西特别的优秀，特别的出色。好，这我们今天聊的有关优秀的词，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个呢用的是 one of a kind, one of a kind。 第二个呢用的是 top notch, top notch。 第三个是 peerless, peerless。好，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语法天地我们聊的是时态一致性的一些其他的用法。
对，昨天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哦，这个主句和从句要一致哦，一定要怎么改是，尤其是在过去时当中，一定不要忘了这个过去时主句从句都要改。 but 但是
总有一些 exceptions 一些例外哈。
嗯，没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实际上从句的谓语是不随主句谓语进行变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些这些特殊的用法，不是昨天那种一板一眼的用法了。但大家要特别注意，有一些特殊用法是在口语里面用的比较多。昨天其实是和我们考试做题比较相关，今天呢会更接地气一些。一部分呢是跟考试相关，一部分是和我们平时在这种真实的环境中活学活用有一些关系。
嗯，
好，那么首先先说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去哪儿都不会变的，
哎，
不管是在笔头还是在口语当中，也就是表示永恒真理的时候。后这个谓语是不随主句的时态变化而变化的。
嗯，好，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 This proved that the earth is round。
哎，这证明地球是圆的。
哎，我特意读得非常咬牙切齿啊、
哎，
所以要把里面的那些时态给大家读出来，因为它的主句是 This proved、嗯，这个证明了什么？这件事情证明应该是过去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它证明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永恒真理，也就是 the earth is round。
嗯，地球是圆的，而不是 flat， 是扁的。
对，如果咱们要说成 the earth was round， 那言外之意还是那会儿是圆的，现在变方了。
嗯，
有点这感觉，啊，
是的啊，嗯。那么如果说呢，古代人很早很早以前，他们认为地球原来是扁的，因为原来会想想，哎呦，地球啊，它是一块像一个板一样，然后呢，您走啊要小心，您这不小心走到边一下掉下去了啊。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哦 ，they thought the earth was flat。
哎 ，they thought、嗯、or they imagined the earth was flat。
嗯，
因为呢，这个事儿呢，的的确确的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件事，跟事实没有关系，但是。通过了很早以前我们的航海呀，一些科考吧，
嗯，
证明了地球呢的的确确是圆的这么一个真理之后，那么后面地球是圆 ，the earth is round， 它的这个时态不要受到主句的影响，
嗯，
啊，不管是谁证明，什么时候证明，地球永远是圆的。
好，我们再听听下面的这句话啊，还是永恒真理，除了地球以外，还有什么也是真理呢？比如说 ，the teacher。Told us that the Yangtze River originates in Qinghai.
老师告诉我们，长江发源于青海。
对，长江发源于青海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嗯
嗯，地理上面的，我们地理课都会学，所以在这个里面的 teacher told us， 这个 told 是一个过去式，但是在从句当中，我们用的还是 originates， 就是它的三单的形式。
哎，是的，所以记住这个。真理哈，那么开玩笑，还有一个真理就是说吃饱了不饿哈，这也是一个真理对吗？
嗯，
哎，
没错。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昨天我们所说的像这个主句和从句当中时态一致呢，有的时候在口语当中你会发现，诶，我跟这个外国人说话，我怎么发现他没这么变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是为了避免误会就不变了，可能因为他提到了这个东西还没有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不是在过去发生的。比如说 She said she's leaving tonight，
她说她今晚走。
对，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她中午说的，咱俩现在聊天还在下午是吧，
嗯，
所以呢今儿晚上还没到来，对于现在来讲还是将来，有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误会，然后她就直接前面用 said， 后面用这个 is， 用现在时去进行的组合啊。嗯，这个口语当中见的比较多，嗯，说的会随意一些稍微。好，再听下面这句话。Richard said he will do it.
Richard 说呢，这件事情他来做。
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 Richard said 是他说了，但是他说 he will do it， 但实际上应该是 he would do it。 这个一定一定，如果你做题的话要写 would 啊，同学们听众们，
嗯，
但是口语当中有的时候就直接这么说，因为这事儿他应该可能还没做呢。 嗯，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听下面的一句话。He told me he works in the editorial office.
哎，他告诉我说呢，他在编辑部工作。
嗯，所以这个应该是我想要言外之意表达的是说，他现在应该可能还在那儿工作呢。所以为了避免歧义，就直接就没有去变任何的时态就可以了。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强调说，他现在应该还是在那儿工作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时态的变化也是根据我们本身发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到底自己是想要描述过去的一个状态，还是想描述现在的一个状态，嗯，也会进行时态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变化。包括下面的一句 He told me just now that his wife is ill.
他刚才告诉我他妻子病了。
嗯，那刚才告诉我他妻子病了，那应该现在还在病中，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后面就没有任何的变化。那在口语当中是更加好理解一些，因为一般可能口语就是说这么一句没有什么上下文，不像如果我们看一些写作的一些文章也好，小说也好，它上下文的这个剧情已经铺垫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明显了，是这样的。那么刚才呢，有的是必须不变，有的是可以不变。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这一块呢，特别搞笑，叫做有时可变可不变。为什么呢？就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想要强调现在的情况，是可以用一个现在的时态的。嗯，但主要还是看你是不是想要进行一个强调。比如How did you know I am Maria Moon?
你怎么知道我是 Maria Moon?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 I was Maria Moon, 但是如果是用过去时的话，就是哎，你当时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我用了现在时，就是哎，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个，就是你想要去强调一下现在的这个情况，语气会更加强烈一些，表示现在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强调。好，我们再听下面的例子。 I remember you are tall and wear glasses.
我记得呢，你是一个高个子，戴的眼镜。
嗯，但也可以说 I remember you were tall and wore glasses.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记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嗯，当时又高又戴的眼镜。
哎，对，如果想要强调现在的话呢，就是哎，我记得你是什么什么样，就表示说应该根据这个判断你现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还是用通过这个时态特别简单的一个变化，但是它会把我们中文里面可能加上的一些时间状语直接就给省略了，去表示这样的一个过去或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再听下面的一个例子，是一个问题。 Did you say you have no interest in it?
你说你对此没兴趣吗？
所以这是可能咱俩现在在说，比如说如果我问说 You had no interest in it, 就是说哎，你当时是没兴趣是吧。
嗯，
但如果我用的是 You have no interest in it, 可能就是哎 Peter 老师当时说是你对这个就没兴趣，就是言外之意我想强调的是你现在还没兴趣吗。
嗯，
然后没有 Peter 老师 No, 我感兴趣了。
Different,原来呢和现在呢发生了变化了。
哎，对，所以根据这个时态其实也是有一个言外之意，听我们刚才中文的翻译都加上了一些时间状语，但在英文当中呢，人家就直接用时态就表明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中英文一个比较大的差异。你会发现，尤其是问一个比较初学的人，我们如果不添加一些和中文相似的时间状语的话，你只是用一个时态去问，他有时候不能理解。我在课堂中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需要在进步的一个学习者啊，一定要多多的去理解这个文化和语法上的差异。嗯，那么还有一些变化呢，实际上就比较简单了，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can, may, will, shall 这样的词。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想去进行一个改句子的一个练习，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考试的时候会需要我们去这么去做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把它的前面的这个 can 改成 could, may 改成
might,
will 改成
would,
那么 shall 变成
should.
对，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 she can swim like a fish.
嗯，她可以像鱼一样的游泳。
嗯，那如果我想改成一个过去式，比如说她说她可以像鱼一样游泳。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 she said that she could swim like a fish.
对，我们加了一个 she said, 所以根据时态一致的原则，时态呼应的原则，我们就把这个 can 改成 could 就可以了。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了一些时态一致性的一些特殊用法，那么这些用法呢它会出现在一些考试当中哈。
嗯，
大家呢在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